公元527年，圣加达利纳隐修院在西奈半岛建立，呼唤耶稣之名的传统从此开始。或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或是一个短语，例如主耶稣怜悯我。这项传统被视为信仰的无私，是遵从主的教导，抛弃自我的做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整个人进入祈祷的状态，从而向天主的爱开放。正如耶稣向天父开放一样，早期的导师们有一项最基本的教导，就是单纯的引用一个神圣的短语、词语或名字，然后重复它。最重要的是要忠于这种简单的重复，因为它超越了思维和想象，也超越了自我意识的反应。就像新神学家西缅所教导的，祈祷的秘诀仅仅是保持对心灵的开悟，其他的一切都是出自天主的协助。这种简单易用的智慧，随着隐修传统从东方传到西方，并通过圣北笃的祈祷导师若望加仙传入欧洲。加仙在《沙漠教父言行录》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向西方隐修士传讲他在沙漠教父身上学到的祈祷方法。为了进入纯粹的祈祷，他建议选择一句简短的短语或一个词语，然后坚持不断的重复，使其在心中反复回味，以摆脱无关思想。他将此视为持续祈祷的方法，以此回应圣保禄对不断祈祷的教导。不难看出，这与现在的我们也有直接联系。在这次演讲一开始，我就说过，如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对耶稣是主的信仰扎根在生命中恒常不变的现实层面上，免受思想波动的影响。加仙推崇的持续祈祷的方式正可应对这种挑战，这样的祈祷毫无疑问能帮助我们意识到，是天主圣神在我们心中不断祈祷，它让我们更新心神，从而具有基督的心意。加仙非常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承袭传统，但他不仅继承了传统，还将其付诸实践，使之成为活的传统。他写道，这一教导是由若干最年长的教父留给我们的。他认为，这对彻底回应基督对超越自我的召教至关重要。他直面并克服了回应这份召教的两大障碍，他将其称为亵渎。一是拟人化的祈祷，即用想象的肖像描绘天主，并按着这种肖像去祈祷。二是思想和心灵的杂念和躁动，即思维和情感不断波动。加仙从这两大障碍中看到，自我沉湎和自我中心阻碍了我们与作为他者的天主的救赎相遇，而正是在这种相遇中，我们得以发现真正的自我。加仙的教导完全符合耶稣所说的不要唠唠叨叨，如同外邦人一样，不要把天主当成一个随时提供安慰的肩膀，不要在与他谈心时忽视他奇妙的完全基于他者的爱，那是天主存在的根本奥秘。 他所言的力量出自彻底的淳朴。耶稣说过，谁若不像小孩子，就进不了天国。马窦福音18:34。家仙的教导和他所滋养的隐修传统，正是以绝对的认真对待这一点，持续不断忠于简单的祷词。在东方，这被称为真言。它会引领人超越自我，超越所有的自我意识和杂念。当自我的存在受到威胁，他就会试图重新维护自己。关于自我是如何维护自己的，以及如何本真地认识天主，《不知之云》的作者在其另一部作品《个人咨询书》中对此做出了经典而人性化的描述。在这部作品中，同样的传统被再次重申和重生。作者在书中同样见证了全然淳朴的昭教，身心灵全然的和谐，从而使人得到了全然的整合。然而，这条淳朴的祈祷之路是一条艰苦卓绝的修行之路。家仙及其追随者都没有隐瞒这一事实。其实他自己也告诉我们，当他第一次聆听这一教导时，错把它当成了通往完美的捷径，以为它又快又简单。待真的做起来时，就发现它比之前所有自由散漫的祈祷都要艰难。他从自身经验中发现，这种祈祷要求全神贯注，全心全意以他者为中心。但正因如此，他深知这就是自己蒙召跟随基督的道。耶稣的他者性使其意识中心并非自我，而是天父。借由朝圣之旅的喜乐和安宁，隐修传统在每代人中都更新了他的教导，他得以自信而权威地传递经验，因为他已经懂得了。让我们再一次聆听家仙的话语。有什么比得上在简短的祷词中默想天主更为崇高而完美？专注于一节短颂，摆脱一切可见之事的束缚，一个简单的词语传递出一切祈祷的思想。家仙不止一次强调，这种祈祷的淳朴简洁使其对所有人都有注意，无论他们是否识字。他说，如果能以忠信和爱的坚毅诵念祷词，心灵的纯洁就近在眼前。如此不仅是心灵，而是整个人奇妙的合一，从而能让圣神引领我们进入为我们准备的奥秘。传统的失落与传承向来不乏讽刺意味。家仙最为推崇的圣勇是求天主保佑，家仙最知名的弟子圣本笃就将其作为日课的开篇祈祷，并在西方教会沿用至今。可是为了向大家说明这一教导是面向所有基督徒，而非只是面向修道者的，我想用西蒙娜唯一被人在其极尽忠信的朝圣之旅中发现的传统作为例子。他用极为淳朴的美言描述这一传统，最后你会发现那是出自他极大的谦卑。他并非有意识地去研究这一传统，其实他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就是他发现的传统，他只是单纯地踏上自己的朝圣之旅。直到去年9月之前， 我这辈子还从未祈祷过，至少不是字面意义上真正的祈祷。我从未出声或在心中与天主交谈过，我从未参与过礼仪祈祷。虽然我偶尔也会背诵圣母经，但只是把它当作一首美丽的诗歌。去年夏天，我和 T 一起学习希腊语时，我用希腊语逐字背诵了天主经。我们彼此承诺要把它用心背下来。我猜他从未做到，但几周以后，当我翻阅福音书时，我告诉自己，既然已经答应了，就应该去做。我做到了。这篇希腊语祷词的无限甜美深深吸引了我，我一连好几天都在念它，根本停不下来。一周后，葡萄收割的工作开始了，我就在每天工作前用希腊语背诵天主经，在葡萄园工作时也经常念。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每天早上全神贯注念一遍天主经的习惯。如果在诵读中稍有分心或神游，我就重新开始念，直到能完全静心念完为止。有时我纯粹是因为喜欢就再背一遍，当然是在内心真正有冲突的时候才会这样做。这种练习的效果带来了超常的惊喜，尽管我每天都在重复，每一次的感受却都超出预期。有时念第一句时，就能把我的思想从身体中抽离出来，带到一个没有视角和观点的外空间，一般知觉范围内的无限被二度甚至三度的无限性取代。与此同时，在此无限中的每分每秒都是静默，它并非无声，而是一种积极的感觉，比声音更为积极的感觉。就算有声音，也要穿过静默才能传到我这边。有时或在祈祷或在其他时候，我感到基督亲自与我同在，但他无限的临在远比他初次吸引我时更为真实，更为生动，更为清晰。如果不是我可能不久于人世，我永远也不会说出这一切。但既然死亡多少离我不远了，我想我没有权利再保持沉默，毕竟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天主的事，我在其中什么都不是。引自西蒙娜·伊威的著作《等待天主》。